大约60年前，我读这个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啊，那是很年轻，我大概16、17岁，心中非常的感动。虽然不是这首诗直接影响我后来蒙神的引导，专心做传道啊，可是这首诗一直在许多年给我的感动。不过今天读的是比较后段的啊，是第4集了啊。但愿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位作者大概在2、3个礼拜前已经回到天家，与主同在了啊。那么他的见证和诗歌，相信还会继续感动许多人。啊，我们这一次非常高兴，请到徐仲一牧师来带领我们的宣道年会。神恩待徐牧师，他14岁就来到美国，所以他的中文也很好，然后英文也很好，像这样有很好双语都能用的啊，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是在 Boston 读书，以后在大学是电机工程，所以毕业之后曾经去社会也工作了大概2年左右啊，可能还更多一点。神就呼召他啊，感动他啊。当然开始可能是做无名的传道者哈，慢慢就有名了哈。他以后啊，神就在带领他，也在达拉斯神学院也完成啊神学硕士啊，大概是4年的时间吧哈，完成。感谢主。那我们知道达拉斯是很好的神学院啊，所以他有很好的装备。大约25年前，他说吧，就已经在Houston 中国教会的西区的这个分会啊，刚开始是做英文牧师啊，然后等到他的教会的主任牧师退休了，刚才我问他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个主任牧师啊跟我是多年老朋友啊。退休了以后呢，那位主任牧师就要求推荐要许仲一牧师接主任牧师，这个大概是2002年开始啊，所以很早了，已经16年前啊，他就接任中国教会西区的主任牧师。而西区那一边是华人很集中的地方，教会是非常兴旺的，是非常蒙福的啊！感谢主使用他很多年，在 Houston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相信这3天神会借助他带美好的信息给我们，眺望我们来为主做宣教的事工。我知道他的夫人啊，我没见过哈，听说也是非常蒙神赐福的师母，麻烦许师母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啊，好，为他们感谢主啊！他等一下就会带领我们做回应诗歌的献唱啊，他们啊有一个 team， 等一下大概是会做一个回应诗歌啊，很感恩啊，他们有2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这是最标准的情景啊，2个都在念大学现在啊，愿神赐福他们的家啊，借助他们的家继续赐福众人。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四班？四班没有啊？我看你们穿这么漂亮，怎么没有啊？
唱完了，
唱完了。好，对不起啊。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今天从Houston。 赶过来，他们两位一起来，所以我们先鼓掌欢迎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非常谢谢教会黄牧师高长老Michael 执事邀请我跟师母们一起来这个周末能够跟大家在一起为亚特兰大教会北堂为你们感谢主，看见神在这里的作为也代表休斯顿西区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感谢主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努力但是我们在主的家里是一家人感谢主。挺不好意思，我给Michael 执事的经文的那个 verse 不太对，他读的时候我突然说哦，这不是我要用的经文，所以哇，我突然心跳跳跳蹦蹦蹦，我说怎么回事，所以很不好意思，今天早上好像不是今天早上，那个时候把经文寄给他的时候没有留意的看那个很仔，可能抄错了那个经文的经节，但是今天这个周末感谢主能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希望是有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学习的时间。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把我们这个周末的时间交在主的面前，求主恩待我们，对我们说话。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主，因为你自己先爱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大使命赐给我们，你把宣教差传的使命赐给教会。主，求主让华人教会，让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回应主你给我们的呼召。愿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我们在大使命上的责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大使命上尽到我们所应尽的。谢谢主的恩典，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好，我想把这个我今天要带大家看到一个经文再带大家再念一遍好不好，这个荧幕上应该有，看下一个 slide 好吗，这个有没有，不是我，是我的那个 slide， 不是这个，有吗？ OK， 我就先念了，我带来念，这约翰福音二十章，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是复活主日的夜晚，当天早上耶稣已经显现给抹大拉的玛利亚，西门彼得和约翰二人看见了耶稣的空坟墓。晚上门徒聚集在一起，你也许可以想象那天晚上他们心里的感受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听见抹大拉玛利亚所说的耶稣复活了，但是彼得跟约翰说只看到空坟墓，你可以想象他们心里的复杂的感受。玛利亚的见证令人惊奇，但真有可能吗？会不会是因为悲哀过度而有幻觉呢？但是坟墓又怎么空了呢？经文说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他说门都关了，你如果看参考有一些英文的译本，他甚至把它翻译成门都锁了，因为怕。我们怕什么？在你跟随耶稣的路上你怕什么？我很怕去非洲，在86年美南华人差传大会里，我有感动，举手回应，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最早的回忆就是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里面，坐在那小板凳上，我在哭，因为我 爸爸要离开了，我不肯坐在那里。所以在教会里的聚会啊，那些举手的聚会我也看得多了，像我这种很老练的在教会里的多年的信徒是绝对不会举手的，那是新人做的事情。所以那天在华春那天每年闽南华春华人拆船大会里举手，我一举手我就后悔了，我说这不好玩了，这不应该这样子。聚会的时候我有感动，因为当讲员在讲到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动，说是的，我要神所要的，我不要我所要的。但是聚会才结束我就陷入恐惧中，回家的路上我想完了，我会被送到非洲去。我们怕什么？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你怕什么？怕失去生命的自由和自主权，怕丧失舒适稳定的未来，怕牺牲和受苦，怕被人拒绝或者失败的没有面子的那种感觉，怕别人怎么想，怕亲人的反对，怕走错了路，怕将来后悔，怕得不偿失。二十节说，这群害怕的门徒门关了，但是没有解释耶稣怎么的出现，说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Next slide please. Yeah, next. Yeah. 其实你如果有那个可可，你把可可给我好了，这样可能比较容易用。 Yeah. 耶稣主动的来到他们当中，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耶稣没有责备他们，没有问罪，反而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两次。两次，因为他知道门徒的心中缺乏平安。耶稣为他们和为我们刚刚才在时候那时候才付出了与神和好的平安代价。谢谢。这个怎么用？就是右边这个，对啊，就像这样。OK， great， 谢谢。是这些缺乏平安、恐惧中的使徒门徒，不但得着平安，因为他们，耶稣要他们不但要得着平安，还要他们成为他的平安使者。复活的主依然在他恐慌的儿女的生命中主动的接近他害怕的儿女，要他们知道不要怕。我从小胆子就是很小的，我怕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像我胆子那么小的。以前我小的时候我怕黑，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妈妈一定会 点一个小灯。我怕高，所以在台湾有一些那个路桥，爬到路桥上去的时候我会脚软，然后就要蹲下来不敢再走那个路桥。我怕狗，我去教会的路上被狗追过，所以听到那个狗叫我就开始冒冷汗。我老实说我也害怕在众人面前说话，我是会那种心脏会蹦蹦蹦蹦蹦蹦的。那一次从闽南华人拆船大会回到家里以后心里很恐慌，但是主给了我一个看见，就是在主的面前举手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得要好好祷告。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会每天为这件事情祷告，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害怕，请你帮助我。在那两年里面主接下来的两年里面主改变了我很多地方。 我刚刚大学要毕业，之前我马上找到工作了，我已经有好几样东西，我准备要赶快去买的。在念书的时候没钱，所以想买车，想买部新的电脑，想买音响。从那次回来以后，无法解释的原因，主改变了我的心。我突然间觉得我花不出那个钱，我觉得这个钱可能将来我得要用，所以什么也没买。主感动我，我本来在城里，波士顿城里的一个教会，有很多同样年龄的弟兄姐妹们跟朋友们在那里，但是之后主感动我离开了那个教会，回到自己在郊区的教会，在那里开始服侍那里的青少年。因为主让我看见说，如果我连回去更有需要的母会都不肯，那何谈宣教呢？在那里开始服侍宣教青少年。我在一个半导体公司做事，做工程师两年。我从小就戴眼镜，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了，所以眼睛一直很不好。有一次在做一些显微镜上看了一些东西，很疲惫的回到办公室之后，坐下来有一种很深的感动，我不能说是声音，但是似乎主在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这一生是不是就放在一粒沙子上了？那我对那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让我想象的问题，因为我做半导体，我们所做的 silicon 系就是沙子的原料。那个时候我刚刚完成了，我下定决心准备了放下工作，准备要去念神学，还有两个情形，一个就是母亲的需要，因为我妈妈英文不是很好，和妈妈一起住在家里，那弟弟妹妹都还在念书，但是我一跟妈妈提起了，有这样的感动，妈妈不但没有拦阻，而且反而立刻成为每天为我祷告，走这条路的人，而且反而是每天在问我说，你神学院的申请书写好了没有？我几乎有点后悔跟他讲得太早。那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好不容易完成了我在那个公司的第一个晶片设计的项目，正准备要回家休息一个星期。那个星期是我准备要在家里写我的神学院申请书，那正要回家的时候，老板拦住我，告诉我说公司要给我一个新的一份工作，是一份很好的一份工作，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愣住了，我告诉老板说我得回去想一想，就回到家里了。我到了家，我又怕了。一个礼拜过去，神学院的申请书都写好了，但是到要回去上班的那个晚上，我还是很挣扎。我想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总是在那里侥幸，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就是那样的人。那天晚上我发现我害怕跟老板讲我要准备离开的原因，我在想神学院都还没有接受我，我要是太早讲了，那岂不是这个弄巧成拙，这很不好。又想到说跟老板讲太早了，因为那是三月的事情，我是想说预备我的计划里是想说七月份的时候就能够赚钱到最后一个时刻，然后在那个时候辞职，然后六月份的时候告诉公司，然后一个月的notice， 然后就辞职。我说是太早了，我没有做好准备。那同时又开始想到说不时有些问题说，你真的要放弃这些吗？因为我感觉那个半导体的工作刚刚才开始，我要是放弃了，我是回不去的。那个科技的进步太快了，你一走开，你回去你就这些我所知道的一点皮毛就没有了。那天晚上我还记得坐在我的书桌前，很恐慌。电话响，我大学的同学打电话来， 自从毕业以大学毕业以后，他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过。那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打电话来，我们在电话里谈了一下，我告诉了他我那个时候的情形。通常我觉得有两个类型的朋友，有一个类型的朋友是聆听者，他们不会给你什么意见，他们会听，然后他们会告诉你，在听完以后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会为你祷告。那另外一个类型的朋友呢，是像我自己这样的人，大嘴，就是你还没讲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告诉你我有这个我的智慧所已经想出来你该做的下一步。我是那样的朋友，他不是。但是那天晚上我们交换了位置，他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听完我的分享以后告诉我说 David， 我觉得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是明天你回办公室你就得要告诉你的老板耶稣在你心里做了什么样的事。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因为主怜悯我，他知道我的小性和软弱和恐惧，所以他差派了我的同学来打电话安慰我鼓励我。第二天早上我在办公室里跟老板讲完了，讲了这事情我要离开的事情之后，老板的回答复更使我诧异。他听完我讲完以后，我告诉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份新的工作，因为我准备马上就要离开了。他说你要去另外一个公司吗？我说我准备要去念神学了。他没有问别的问题，他只说一件事情，他说我羡慕你，他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那个事情以后长话短说，在公司里起了一些风波，因为我们的那个部门不是很大的一个部门，不同的人跑来问我这件事情。我在公司里不是一个很努力传福音的人，我是一个安安静静的一个工程师。他们也知道礼拜五晚上那个 happy hour 的时候我就已经去团契了，所以然后他们也知道礼拜天我不来加班，因为我在教会但是那件事情以后，不同的人来办公室找我，要知道说为什么有在做marketing 的人到在做实验室里的人有一个工程师跑来说说你如果遇见一个很好的女生怎么办我说我是蛮希望还会遇见一个蛮好的女生，他以为我要去做神父了在公司饭厅里面有些人在那里那嘴巴常常说脏话的就他们就是那样子，他在那边说脏话，他的先生就说停止说脏话，这人马上就要做神父了。经历到平静风浪的主主动的来帮助我，要我不要害怕。有人说圣经里有366个不要怕句型的意义类型的金句，因为父神知道我们有多软弱，我们有多疑惑，所以一年365天他每一天都赐我们一句不要怕的提醒。我发现在顺服主的路上，主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他常主动的来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怕。今天在你顺服主的路上，你怕什么？我听有一次国际公益使团叫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 的创办人Gary Hogan， 国际公益使团是一个属于比较新类型的宣教机构，是透过法律来做社会公益的，来帮助拯救被剥削的弱势人群，其中包括被人口贩卖的妇女。 Hogan 分享讲到他们在那个时候在非洲肯亚的工作里面，他们面对了当地的恶势力和已经被收买的警方，导致了三位他们在那里的宣教士被杀害的时候，他自己在飞往肯亚去路上的时候心中的恐惧。 他分享说，在飞机上他在思想，已经死了三个人了，你还要持续下去吗？你还能承受更多同工的生命的牺牲吗？但是他又想到耶稣的话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说他到了肯亚，他看见了一群悲伤的同工，但是他们没有害怕，反而他们加倍的团结，透过法律的方式能够逮捕了杀害同工的贪污警察。他分享的一句话很感动我，他说，恐惧是天国梦想和爱心的杀手，恐惧将爱掉包，将那原来甘心为梦想付出代价的真爱转换变为那保护自己维护自我利益体贴肉体的自爱。你有经历过那种爱被掉包的经历吗？你有经历过那种当圣灵感动你要为主的一些梦想，而突然发现恐惧来把那个爱掉了包，以至于原来要去为了爱灵舍爱主去做的事情现在变成了怎么样能够保护自我的爱吗？那种体贴肉体的爱不是爱。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才在告诉门徒他怎么样要被杀又要复活的时候，你记得这个经文吗？彼得怎么说？彼得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好体贴。我在想，我们在那里，可能我们很多人也会说彼得一类的话，而你记得耶稣怎么说的吗？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想主耶稣不是说那个时候彼得是真的是有魔鬼附身在他身上，我想更好的答案可能是在罗马书八章，当保罗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与平安。因为体贴肉体，他说，就是与神为敌。我想这就是说明了彼得在那个时刻，他的那个做法，那其实是什么？与神为敌。他说，属肉体的人无法讨神喜悦。因为体贴肉体的爱不是来自主的爱，真爱不是那样的。爱是情感和生命的付出，而且是越来越高的付出。付出你的资源，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精力，付出你的心。有人说这就是爱的考验，一人说这就是爱的成熟。代价越来越高昂，越来越要求你做那无己的付出，直到你无保留的付出自己，好像耶稣一样。罗马书五章又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所定的时候为不敬虔的人死，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自己这样的爱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没有向恐惧让步，而基督自己的爱，保罗说也激励我们 怎么样的放下自己去跟随他。他问彼得的话似乎也问我们一样，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我们有一位弟兄失业许久，虽然他早就有了感动，想要放下一切的去走向宣教，想要去念神学，但是他非常不愿意在那样的情形下进入神学院，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觉得他是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才去献身的。在2015年，我们在休斯顿的闽南华人拆船大会里面，他们一家三口都回应了宣教的呼召，包括他们还在做青少年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下定决心，放下了多年积蓄，才买下了在好学区的房子，放下了女儿读书大家都想要进去的高中，搬到洛杉矶的一个房间的小屋里面，开始准备从事神学的装备。去年年底我去看他，他已经不是同样的人了。他告诉我，他所得着的已经远胜过他所放下的。有的时候我们得问自己，我们在想的事情真的是为神的荣耀吗？我们寻求的真的是神的荣耀还是自己的面子？在这个经文里面，两件事情会永远改变这一群躲在房子里面的门徒，这群胆怯的门徒。一是他们会与复活的主相遇，二是他们会领受主所应许的圣灵。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什么？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主耶稣告诉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宣教的经文，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宣教的使命来自三一真神他们自己。父差派子，父与子一起差派圣灵，父子圣灵一起差派他的教会。我们所领受的使命不只是给教会的使命，而其实是三位一体神自己的差传使命。也可以说我们所受的使命不是关乎自己，而是我们受邀请得以加入神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荣耀使命。因为宣教的心出自神自己的本性，我们若是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的心也必然因为圣灵的引领而看见宣教不是某些人的任务和呼召，而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呼召，每一位神儿女的呼召。领受圣灵不只是去受神儿女的印记，不只是为了引导我们在人生里面，更是要我们领受使命，有神的灵而得以自由地去跟随主，使受圣灵使我们得恩赐与能力去完成他所给我们的使命。约翰福音15章26节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他说明了圣灵的使命，他不是他独一的这样做，而是在我们的心里带动我们和我们的教会。想一想，父舍得差遣他的独生子的心，想一想子甘心情愿受差遣的心。父知道子会受的苦难，父知道他差遣子去子会受弃绝，子知道他会要离开父，子知道 他会要承担不属于他的罪。差遣和受差遣的心是神自己的心。当我们差与宣教，我们在体会父差遣的心，也体会子受差遣的心。没有这样的体会，我们不会懂得神的心。我知道戴季宗牧师是贵教会多年支持的宣教士，华人基督徒对戴家的尊重那是不必说了，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位家族里的人为中国，不是一代为中国，他们这样个家族爱中国的心，为福音的付出，他们整个伟大在家庭里的宣教的传承，这个叫我们佩服，叫我们这么说，哇，这一家人真了不起。但是这荣耀的传承不只是代价的传承，它其实也是每一位神儿女的传承，因为整个神家里共有的传承，从神自己的家里，三位一体的神自己都有这个差遣和受差遣的心智在他们里面。而领受圣灵，每一位领受圣灵的神儿女就是这家族的一份子，我们都需要学习那舍得差遣的心，我们也都需要学习那甘心受差遣的心，才能真的体会天父的心，才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得要为从看自己的未来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能只是在诗歌里唱说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也得甘心情愿地说我的未来，我的一生，我的儿女求主使用，愿主的心意成就在我的未来和我的家庭的未来里。今天的华人教会极需要这样的心，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奉献。我们急需要下一代的主日学老师、团契的主席和组长、牧师、执事、长老、神学家、宣教士、圣经学者、布道家、代职宣教士，我们迫切的需要奉献给主的下一代。我们真相信把我们自己的未来和我们的下一代交给主，那真的是会是一个最好、最美、最荣耀的未来吗？去年我们差遣了一对非常优秀的年轻夫妇前往北极的科里印第安族去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这位姐妹的父母在一段非常挣扎的一段时间之后完全的摆上，成为这对年轻人最大的支持者，我们教会以他们为荣。很多人之后还是觉得说这是好大的牺牲啊，这孩子念了那么好的学校，这孩子这么聪明，跑到那样的地方，荒山野地的地方去翻译圣经给印第安人。但是我发现其实我们做这种，他们说这好大的信心才能做这样的交托啊，你把你的儿女就交给主，这样子好大的信心。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样的信心并不罕见，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而已。我发现许多父母不在意的甚至倾家荡产的可以把儿女交给著名的学府，不担心那个学府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气影响我们的儿女，那是信心，那是信心。我们也有过青年人 是准备要做奥运选手之梦的。你知道想要做奥运选手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吗？你知道是多少年的那个代价的准备，早上5点钟就到那里去练，然后下课以后又再去练，暑假的时候没有别的事，因为想要成为那几位能够代表全国的几位奥运选手，你知道那可能性有多高吗？他们说如果想要成为国家代表的奥运选手的机会率低，是比中彩券赢大钱还要低，比进入美国职业篮球队的机会率还要低，那个机会率是0.0013%。但是还是很多人有信心在准备走那条路，也有许多人非常有信心的将儿女或自己交给大公司大银行，相信说那是非常值得的投入。主要我们成为他的代表，他的特使，带着他的平安传扬他的福音，为了他的荣耀。我觉得太多时候我们藐视做基督使者的殊荣。服侍主不是委屈，不是牺牲，是极大的光彩与祝福，不是只是给别人的儿女好的，而是我们和我们家人都应该努力争取、努力渴慕代求的。主，愿你使用我们。在神宣教的使命上有份，是我们最大的光荣。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这里说明了，当基督的使者接待基督的使者，如同接待子与父一样。许多人对主的差遣、对主的差遣和呼召有一些误会。我想这里有三个词，三个代名词，在圣经里讲到信主的人的，一个是门徒，一个是圣徒，一个是基督徒。我想问大家一下，在这里你最常用来描述自己的、看待自己的是哪一个名词？大部分的地方我去都做什么？基督徒。我不常听见很多人说我是门徒，你如果想想好像不太对哦，是不是？不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对不对？那不要说，如果说自称为门徒的人不多，那自称为圣徒的人在那里，可能有人只看在第一排，坐在那个现在第一排的人是圣徒在那里。你常用圣徒这个名称吗？你知道在圣经里基督徒只用了三次。在以弗所书好了，保罗用圣徒9次，是他最喜欢用的名词之一，代名词之一。那圣徒已经无意之中成为了在教会历史里一种特种名称，也就是说什么？圣徒等于属灵伟人，也就是天主教所谓的圣人。但是我想大家不需要去翻什么参考书会同意，当保罗在写圣徒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天主教教会命定的圣人，对不对？所以但是为什么我们对圣徒这名称的不自在、不舒服的感觉绝不突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那个圣洁的标准有多远。路加福音里面彼得刚刚见到主，看见那一网鱼，他立刻做了什么回应？他跪下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想那是圣灵已经在动工，他明白了，他来在基督的面前，他来到神圣者的面前，他是多么的不配 在主的面前。或者是可能我们也很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我是嘴唇不洁净的，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看见了大君王耶和华。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因为感觉上圣徒是个不实际不可能不配得的称呼，连门徒有些人都觉得不太好意思讲。但是我想圣灵透过保罗的用词不是偶然，而是值得我们去更深思考的。因为这刻意多次的用词里面是为了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也就是说圣徒是为了刻意彰显神为我们的作为，而不是我们为神的作为。我们的身份不是在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或是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和对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身份是来自于神如何看待我们和对我们的感受与呼召。我们成为圣徒不是靠丝毫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神自己的恩典和宣告与呼召。我们当中从最善良、最爱服侍、最优秀的信徒，到我们当中最差劲、最软弱的一位信徒，都因为耶稣蒙召成为圣徒。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一点点的服侍或能力做圣徒的，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圣徒这个词说明了这整个呼召，做神的儿女接受使命，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人，而是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因为在他的心意里他是呼召者，他是差遣者。我总是觉得我自己非常的不配做主的工作，也很不合格。刚刚黄牧师说了一些很好的关于我的话。其实我在早期做青少年服事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因为事实是当我在带那些高中生的时候，我自己在念高中的时候，我没有去什么prom 的舞会，我没有去打什么他们的球类。我那个时候整天就是带着一本字典，想把英文搞清楚了，这怎么一回事，把英文搞懂了。所以我在这里念高中的经历与这里的孩子长大的经历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是有学去看能不能弹吉他，但是我很破的，我弹得很破，所以我也不敢带领诗歌。我喜欢打球，但是我球打得很烂，所以我也没办法跟那些年轻人打很多球。老实说，我觉得很多地方在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我总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我觉得我是很冒牌的一个青少年的牧者在那里。但是因为没有别的人做，主呼召我去做，我说主求你帮助我，主就怜悯我，让我有机会来服侍他们。因为我觉得主不是看我的资历来选我去做的，主所呼召我们去做的事不是因为我们的资格，他不是看见我们的潜力，他不是以为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所以他的恩典里面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呼召，而不是因为我们。哥林多前书1:26-29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那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当黄继仁牧师推荐我做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已经慌掉了。我们推迟了好几次，因为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差不多36岁，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会做要做那样一个很疯狂的决定，说叫我去做主任牧师。我们团队里的几位我会带的牧者，他们的经历，其中一位牧者是曾经在中雅职堂的，另外一位女传道，他做辅导的时间，比我受辅导的时间都太多倍了。 我一点也不够资格来服侍。神拣选软弱的，愿意为他使用的，叫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在这段经文里的最后一段，我要带大家看的，主耶稣在说完你们受圣灵之后，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耶稣这话的意思是，我想当你们受差遣去传我的福音，见证我的作为，以我的圣灵的大能去教导他们的时候，我就透过你们对他们说话，你们就成为我的见证人和发言人。你们虽然软弱，但是你们不要小看我给你们的任务，因为当他们相信你们所传的福音的时候，我就赦免他们的罪。当人不听你们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罪就留下了。主说明了这一份服事的使命是关乎永恒生命的抉择，这是一个天大的责任。而主说，我要你们去为我去。这群害怕关上了门的门徒，他说，我要你们为我去，我要差遣你们去。今天我们的教会面对的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因为恐惧做把门关上的教会，我们也可以因为恐惧做关上门的基督徒。自己人在一起很开心，因为外面有很多人，老实说令我们害怕，有一些有刺青的人，有一些在性别上混乱的人，有一些人上瘾的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人。今天在外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可能会叫我们害怕，或者是去远处的地方，在遥远的地方的一些民族不知道耶稣的人。但是我们的差遣，主没有叫我们做一步登天的受差遣，我们的差遣就是从现在神栽种了我们的地方开始，就是从你四周围的人开始，为他们祷告，为自己祷告，重新的认识自己，说我是受差遣的圣徒，我不配，但是主竟然抬举我，把这样的一份使命给我，这样的一个胆小鬼，这样的一个人。主要我们开始以他的心为心，明白宣教的心不是教会赐给几个部门的人或牧师的心，而是每一位神儿女都要拥有的心，那父舍得差遣的心和子甘心受差遣的心，和那受差遣来帮助我们的圣灵，受差遣去走进你的灵舍，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认识他们，受差遣走到下一个办公室去关心一位同事，去为他祷告，受差遣去认识你孩子同学的父母，受差遣加入教会的福音探访，受差遣愿意挪出你一部分周末的时间去关心这里的学员的工作，受差遣去帮助新移民适应这里的环境，受差遣去参加你第一次的短宣，受差遣去做主要你去做但是你害怕的事。今天你进来的时候，也许你已经拿到一份这个宣道年会的这个回应单，这里面讲到有六种不同的方式，每一位主的圣徒 都可以采取用不同的方式去参与今天的宣教。我邀请你这个周末的时间里用这一份表格来祷告和思想，主要怎么样的使用你，跨出你的下一步，在这普世宣教的工作上有份。以真实的行动来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听说当共产党仍然在波兰当权的时候，比利时的女皇访问了华沙，因为波兰的高官被派去陪着女皇去参加弥撒。女皇留意到了这位官员似乎对教会的程序相当的熟悉，女皇问这个高官员说，你好像很熟悉这里的程序，你是天主教徒吗？官员微笑地说，相信却不奉行。哦，女皇说，那我想一定是因为你是一位忠心的共产党员了。那个高干看了一下左右，低声地对女皇说，陛下，奉行却不相信。愿我们都在主的恩典里面能够突破恐惧，做那相信又奉行的圣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自己先爱了我们。主，我们很难想象你竟然呼召我们做门徒，做圣徒，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是因为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中。主，愿你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周末我们能在这里，我相信每一位在这里的都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因为你自己的灵把他们带到这里。也愿他们我们这里每一位都听见你自己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怎么样的能够拥有以你的心为心呢？我们也能够学习怎么样的有舍得差遣的心，像父一样，怎么样有那颗甘心情愿受差遣的心，像子一样。愿我们的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和回应都是，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中，我的家庭里，我的儿女身上。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叫我们不要让恐惧把那个爱心掉包了，而叫我们靠着你自己的恩典和力量，主啊，帮助我，我信不足，但求主帮助我。而你自己就走到我们当中，除去我们的恐惧，让我们看见我们以为的一切牺牲都算不了什么，你所给予我们的永远超过我们所能奉献的。愿你赐给我们那差遣和受差遣的心，走在你自己的心意里。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
感谢神啊！我请我。这个有听得到吗？好，我请我们的敬拜小组跟我们一起 来带这首回应诗歌。这首回应诗歌我们之所以选这首差遣我，是也是让我想到当我还是没有信主之时，有一个邻居他跟我也分享福音，就让我想到在那个时候我也是那个在灵魂中忧伤的人，我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可是耶稣紧握住了我的手。那我希望说你们，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把这首歌当成一个祷告，那神可以使用我们，现在也可以被差遣出去成就他的旨意。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他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有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主告诉我，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感谢神，愿他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最后我们要一起再做一个祷告，要请各位起立。刚才徐牧师提到很实用的一句话，父差遣了子，子差遣了我们。不一定现在你就会成为一个专心传道的同工，主耶稣差遣我们，如果你做学生，可以向你的同学来传福音；如果你是在公司工作的职员、工程师，向你的同事可以传福音。甚至你的家人还没信主，你可以向家人传福音。不用怕，主的能力，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每一位自己祷告，求问主啊，差遣我，充满我，在哪里开始啊？愿神感动你，让你知道主差遣你，主与你同在。一分钟时间，我们每一位 自己向主祷告。现在开始，我来结束。主啊，何等荣耀能够受到你的差遣，相信你现在在我们众人心中的感动，你会赐下能力，圣灵的大能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心中所希望的，把福音传开的，你成全你的工作，拯救世上的灵魂。主啊，你知道我们会害怕，会软弱，但我们知道统管天地万有的权柄，统管一切的能力托住我们，我们可以勇敢向前。感谢你，但愿你的话能藏在我们心里，但愿你圣灵的工作常与我们同在，好让主的福音被高举，但愿主的名得荣耀，但愿世上的灵魂得到你的拯救，愿主继续赐福明天后天一切的聚会，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坐。各位如果想跟徐牧师握握手，可以到前面来，不然记住明天下午，请这个，我们请这个下午4点到6点，这是一个座谈，宣教座谈然后晚上7点半请你回家打一个电话，在你们团契里的今天没有到的鼓励他们来鼓励他们，也催逼他们，或者把今天晚上听的可以跟他们分享一点那么愿神能够让教会的宣教工作能够更加的上轨道，能够兴旺起来明天你们诗班好像今天少唱一首诗是不是还要还给我们一首你们穿这么漂亮没有唱诗给我们听好，愿神也赐福。好了，现在我们就安静默祷散会了。